着。今天我们会看三节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希望这堂课完了以后，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好，我稍微读一下。好，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有什么特点？有何内容？其实质是什么？跟上帝现在对我们的呼召有何共性？啊，基督徒为何必须检查和舍弃自己文化传统中的许多内容？哈，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尤其管用。哈，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上帝给亚伯拉罕哪些应许，跟我们有何关系？基督徒的信仰为何不能只是个人的事儿？怎样才能让上帝祝福那祝福你的，诅咒那诅咒你的人？啊，还有就是我放不下原生家庭的苦害咋办啊？好，这三节呢，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它是两个内容，我会分两个大的内容讲啊。第一，前面一个内容就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第二个内容就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哈。然后我每一个内容都会讲不少应用，就是跟你我有啥关系哈？啊，其实，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是上帝对亚伯兰的第二次呼召哈。其实第一次呼召，在创世纪这个地方没有讲那么清楚啊，它是埋在那个地方，但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个斯蒂凡的口把它讲出来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南。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啊。美索比达米，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就是在两河流域两河中间的那块地哈。两河中间那块地就是泰德拉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间那块地哈。美索比达不达米是希腊语哈，希腊语 OK。然后呢？圣经上就这个地方讲是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他还住在吾尔，就是加勒底嘛，加勒底就是南两河流域，南美索不达米地区 ，OK， 南边 ，OK， 然后就搬到北边。我上次也跟你们讲了，他们搬家只能沿着这个有淡水的地方走，不能穿过，不能直线距离穿过这个阿拉伯沙漠啊，所以在。他到这个哈兰以后，当时他的父亲、他的兄弟、他的侄子都跟着一起去了。哈兰等到亚伯兰75岁，他的父亲塔拉205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以后，哈，上帝对这个亚伯兰第二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很好玩哈，第一次的呼召是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哈，就是离开他的那些重亲戚、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啊，那些爷爷呀，什么其他的那些亲戚啊，但是呢，所以他只是离开了本地和亲族，他父家没离开，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他的兄弟、他的侄子都跟着一起走了，是不是？然后等他父亲死了以后，上帝就跟他说，你现在要离开本族父家哈，本地本族父家哈，又加了一个父家，父家也就是说。后来他的兄弟记得纳和和纳和的后人全留在这个哈兰呢，然后呢他的父亲也死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这个他的妻子和侄儿，上帝就再次呼召他，让他去离开啊，去离开哈兰往迦南地区。好，我上帝的呼召呢，我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然后讲上帝呼召的特点。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呢？因为它其实跟我上帝呼召我们其实非常相似的，有很多的共性啊。好，上帝对这他的呼召的特点啊，有五个特点。第一是上帝主动，都是上帝主动啊。第二呢是上帝命令啊。第三呢，呼召的时候其实前途很模糊的，虽然那个大的方向很清楚，但是细节是都不知道的。OK， 然后呢，第四是上帝带领，上帝带着路，上帝带路的哈。 第五是上帝都要求他有行动的回应。 OK， 好，呼召的内容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好，第一哈，第二是要他跟着神往一个地方去，就是往迦南地区。呼召的实质其实是更换生命的主人哈。好，你看这个呼召的特点哈，第一，上帝主动，上帝记住，上帝从来呼召人都是上帝主动的。OK， 上帝从来呼召人都是上帝主动哈。你看这个，在这个利希米九章七节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也就是说，记住，亚伯拉罕虽然他的九代爷爷是闪，但是他的中间的这么多代都是拜假神的，非常可悲哈。所以这就为什么亚伯兰其实他本来在乌尔也是拜假神的，但是上帝居然就拣选了他，喊他出来。上帝是绝对，上帝是主动的，而且上帝命令什么，就上帝没跟你商量，没跟你说哎呀你还有这事儿没做完，那事儿没做完，没有，上帝上去就说走，离开这儿，往哪儿去，看见没有，就是你看这个动词用的都是说你要离开王，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是吧，动词都是命令式，不是说你可以去吗，你想不想去啊，你能不能去啊，不是，就说你要去。 OK， 是绝对的，是上帝是主人，亚伯拉罕是听从命令，服从命令啊。好，上帝对我们所有的人的呼召其实也是这样的。 OK，这是上帝的主权和拣选哈，像圣经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个，讲这一件事哈。我只是跟您例举一点哈，如果你不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上帝在创世以先，记住是创世以先已经为你做了什么。 OK， 你就把以弗所书第一章把它背下来吧，就用它来祷告，反反复复的来思想哈。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说，救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哈，写得救见证的时候都在写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好像都是我，好像我一下领悟到什么，好像我一下就选择跟随上帝怎么着哈。其实你跟随主越久哈，你就会越会发现，我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的家族是什么东西啊，我的民族是什么东西啊，上帝他们都是那样，那么背弃，那么武力，我其实就应该跟他们一样，上帝怎么居然就把我给从那个粪坑里面怎么给挑出来了。你越跟随主你越这样。我最近这段时间啊，因为我的先生他疫情下，他虽然他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但是他是代职牧师哈，我们教会比较小哈。他呢，他其实在世界上在医药公司做事，因为那个疫情，他在家工作了两年多，所以我们俩天天猫在一起哈。最近这段时间才开始一个星期去上三天班，剩下两天在家上班，所以我们俩经常一起聊天，我们俩每天都花很长时间聊天。越聊我们都这样认为，都这样看见，越来越看见我们俩都这样，就觉得我们俩是啥东西啊，是啥东西啊，上帝居然把我们俩挑选出来，而且不光把我们俩挑选出来，而且把我们俩放在一起，就是我们俩在16岁的时候认识，说不早不晚，要是早一点啊，我们俩可能互相讨厌，因为我们俩都是很讨人嫌的学生，以前在同学当中老师同学都很讨厌的，然后就是在16岁的时候突然就变得乖巧一点，然后我们俩就突然同班就坐在一起了，就认识了，看见没有，真的现在回想真的是上帝的怜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上帝把我们弄在一起，就让我们俩基本上几乎同时信了耶稣，而且跟随耶稣，愿意尊耶稣为主，看见没有，真的都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目的的。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自暴自弃啊，然后这么就对世界上这个事儿愤愤不平呢、啊，对那个事儿愤愤不平呢、啊。因为你知道上帝他很主动，他一直在寻找你，在拣选人，是他的主权，他决定 OK 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底下。 OK，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活在世界上，我变得非常潇洒，什么都不用害怕。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时间没到，你想死也死不了。 OK， 好，第二个就是上帝的命令哈，就是你看上帝当他的命令我们的时候，他都是当他拣选我们以后，他会命令我们做事的。 OK， 你看对亚伯兰是上帝拣选了他，然后上帝就说好，你现在要离开，然后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上帝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是这样，你看那个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也是。所以耶稣说什么？所以你要去，看见没？也是你要去，然后死万民做我的门徒也是命令的，就是说他对我们有主权，他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OK， 所以是上帝呼召。最近有一个姊妹问我哈，说自己挺无聊哈，不知道上帝的呼召是什么。我说你看看这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呼召难道不清楚吗？这不是上帝的命令，让你去要去吗？死冠名字做他的门徒吗？是不是？怎么会觉得无聊呢？这个命令你做得完吗？你这一辈子也做不完，是不是？应该忙死了，是不是？好，第三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命令，喊我们做的事儿的话，他一般来讲，他不会把整个蓝图一下子给我们摆在面前，摆得一清二楚。OK， 你看他叫亚伯兰去迦南地，你知道迦南地现在可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呀，很大一块地的，是不是？不光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巴勒斯坦呐、啊，这个也在那儿啊，是不是？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个地啊，那么大一块地，然后上帝就跟他说去，你往那块地走，是不是？所以呢，他上帝并没有具体告诉他你搬到哪个具体的地方，那个住址，然后在哪儿打帐篷，没有。但是上帝呢，你看在希伯来书11章8节说，他在描述亚伯拉罕，在描述亚伯拉罕的信的时候，是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他从来没去过迦南地。我们不是说了吗？4000年前那个交通是非常不发达的，是不是？都是要步行的。OK， 顶多是弄一个这个没有胎的这种还是要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能才有那种4轮车2轮车，而且那个咕噜啊，就是一个金属，它没有胎的，所以它坐起来挺难受的，啃着屁股大概都很痛的啊。为什么上帝给喊我们走路的时候，他不一下子把前途全部显明？如果他显明了，你还需要每时每刻指望上帝吗？写明了你就说好好好，你一边去，我自己走那儿去就行了，很清楚了，我知道往哪儿走，是不是？所以上帝呢，上帝对他的门徒的子民的带领，他为什么不一下子显明？这样的话你才每时每刻你要抓住他呀，是不是？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哈。你看这个摩西这个圣经上说他是神人呐、啊，摩西对上帝的后来他慢慢的成熟了以后，他对上帝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喊我到哪儿去，你一定要跟着我，你一定要带着我一起去，你要跟我同去，否则我就不去了。看见没有？就是我们基督徒，我成熟了以后啊，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应该对耶稣基督对上帝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只求你与我同在。至于前面的路具体是走到哪儿，是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会发生什么事都没关系，只要你与我同在就行了。 OK， 好，然后呢，为什么为什么路不指明？因为上帝亲自带领，因为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也就是上帝在这个路上会指示他的，一路带领啊，所以这就够了，是不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唯一要求的就是与上帝同行，上帝与我们同行，我们与上帝同行啊！你怎么样才能与上帝同行？旧约弥迦书是说，你要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才能与神同行呢，是不是？新约的话也是，新约耶稣应许我们，他会赐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起，这其实就是同行啊，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啊。所以基督徒哈、啊，我曾经带了一个姊妹信主啊，她信主多年以后啊，她在他们教会也做执事了，做执事了。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哈、啊，她说小琴呐、啊，以前你总跟我说基督徒唯一要求的是上帝的同在。上与上帝同行，我以前不能理解呀，因为我以前有很多其他的欲望嘛，想要上帝给我这给我那啊。后来他说我信主跟随主这么多年，我才明白，是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唯一要求的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行。OK， 好，看见没有？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必须要有行动回应的。OK， 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你要亚伯拉罕要彰显他对上帝的信心，要回应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OK， 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必须会有相应的行动的，否则我怎么知道我有信心呢？是不是？这其实就是雅各书上2:18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OK， 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呼召有5个特点。好，再讲呼召的内容。呼召内容2个哈，第一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本地本族，本地是什么？就是离开我们熟悉的、舒服的地理、生态和气候环境，是不是？如果你在南方住惯了，突然把你搬到北方去，上帝喊你到北方去。对很多人现在可能都适应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口流动很大。我小的时候啊，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是河南人，他考大学的时候要填大学上什么学的时候，他的妈妈爸爸妈妈就跟他说，咱们河南吃面食，所以只能去吃面食的大地方上大学。看见没有？就是饮食习惯对很多人来讲，我呢，我跟你讲，我有一些微信朋友哈、啊，北方的，我经常在微信上面看他们吃什么。因为我想了解一下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嘛，我就看这样一个小哥他吃什么，他是北方人啊，我看他经常就拿一团一个馒头，然后一根生葱，再拿几个大蒜。我每次他看着他吃，我就有点毛骨悚然。为什么？因为我吃不下那东西，我特别是吃了大蒜，我吃个生大蒜吃完了肚子痛，不是开玩笑，就是自己的肠胃不适应。所以你想想这个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他已经在一个当时非常发达的地方，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又淡水什么都很丰富，然后生活的好好的，上帝跟他说让他离开，而且去的是迦南地，迦南地是要比这个两河流域晚发展。 OK， 因为我们不是说了吗，亚伯拉罕以前住的地方乌尔，就是建巴别塔那个附近的地方，它是人类最早开发最早的文明地，那个地方最早成为城市的。 OK， 所以上帝让他离开这么繁华的地方。 OK， 就有点像让你祖祖辈辈，比方说你祖祖辈辈都在北京或者上海，还有国内还有什么好地方，或者广州吧， OK， 生活，突然间上帝跟你说，好，现在你起来，你跟我搬到甘肃或者还有什么地方，就是那种远远没有北京上海和广州发达的那种地方，上帝跟你说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到那儿去，你感觉咋样？是不是很难受？是不是？然后离开本族，本族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已经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好几代人，他的父辈，他的爷爷辈已经建立了很多的人脉关系，做事就会很方便，是不是？你说我们在中国，我们经常说这个强龙比不过地头蛇呀。如果你祖祖辈辈在那个地方，你的家里的生养众多，然后跟这个联姻，跟那个通婚，然后你都已经在那儿集成了一个很扎实的关系网，你做任何事都方便，让你突然离开那儿去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你愿意去吗？是不是？而且还记住， 他们在那个地方讲的是闪语啊，就是闪，记住那个巴别塔之后闪的后代讲的那个语，已经跟这个，因为迦南地后来是韩的后代去的嘛，所以他们的语言也不一样啊。所以他75岁了，让他突然搬到一个地方去，不光生态环境，所有的环境不一样，人脉也抛弃了，而且还语言也不一样，文化风俗习惯饮食习惯所有东西都不一样，要他抛下，还要他抛下什么？还要他抛下富家。富家什么？富家就是你所有的温情啊，亲情啊，你平时在一起那种很热闹啊，彼此的那种依靠啊，全部都要分开呀。所以你看，这等于是让亚伯拉罕否定他自己过去75年，活到75年所积累的绝大部分的东西，是不是像割他的身体一样很难受的？比如说他哈，我22岁到美国来，我一个人，因为我当时我先生在美国东海岸，我到东海岸去了以后，有人陷害我啊，要把我举报啊，因为我是89年大学毕业嘛，你们知道那回事哈，所以有人举报我啊，所以我下不过，我就跑到明尼苏达去读书了，去读书了，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哎呦我的天哪，那难受的，我有一次我1年7天晚上睡不着觉，我都发现我自己要疯了，精神已经要崩溃，语言也不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是89年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大学里面的老师，那老师英文都说得不清楚，说实话，所以我的英文口语听力一塌糊涂， OK 可以读，但是口语和听力一塌糊涂，幸亏我上大学读书还蛮认真，成绩还不错，所以还能够对付专业，但是那语言不行，那文化不行，吃的也吃不惯，所有东西都搞不过，所以我那个在那个地方的那前面那有一半年的时间，我简直是死去活来的，还去看心理医生，你看，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亚伯兰那个难受啊，非常难受的 OK。 所以上帝要他离开舍弃这过去75年的所有的东西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亚伯拉罕记住他离开的是什么？离开的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先进的一个城市 OK， 去的是一个相对他家乡是一个要落后很多的，因为这个人类的起源是在苏美尔这个地方嘛，然后慢慢的才往韩的后裔才往这个迦南移到以后才往非洲才往埃及移嘛 OK， 所以他去的地方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 OK， 但是呢他以前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乡他是很繁华，但是他是都是拜假神的人，他的亲族他的这些从闪以后的那若干代人，就是他的祖宗都是拜假神的，包括他自己拜假神，然后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也是拜假神的，你看他们这是他们的神庙多高级啊，比我们现在的庙大概都高级哈。好，现在我们来讲应用哈。所以上帝让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其实是让他离开什么？是离开世界。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我们圣经上经常讲世界哈，比方说像约翰一书2章17到15到17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指世界上的物质，物质本身是中性的，是死的，而是指世界上的情欲和骄傲，是指世界上的这个世界观，就是世界上怎么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的今生今世和永恒中的因果关系，价值观，就是价值观什么，就是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 OK。 这个世界哈，在我们不管是中国是美国，现在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都是追求今生今世的功名利禄，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天天在群里问的问题都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追求世界，很可悲的哈，都是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怎么追求世界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其实是指其中的这个意识形态 OK， 以及 由意识形态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派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言行举止、风俗习惯，这些加在一起就叫文化传统。我上次也讲过什么叫文化传统，就是这些加在一起是个人的，就是言行举止是个人的，就叫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如果你把它汇总在一起，就是文化，文化传承就成了传统。OK， 所以上帝其实是叫亚伯兰离开他原来的文化传统，离开他原来的这个那个原生状态的原生文化的那个意识形态，把它全部扔掉。OK， 然后重新往前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一种新的信仰，一种新的言行举止。就是 OK， 因为圣经在新约，耶稣也说了哈，说我们不属世界哈，是上帝把我们从世界拽出来，拽出来以后把我们改变了，再把我们放回世界里面影响世界。所以记住，我们必须自己，我们必须先从世界中，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要撇下、抛下、抛弃世界中的世界以前给我们的这个原生的这个文化传统。OK， 圣经经常有这种教导哈，只不过它以不同的方法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讲这个事儿哈。比方说，在耶利米，在那个尼希米。在尼希米记9:16这样说，这是尼希米，记住哈，尼希米书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尼希米、以斯拉这两本书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哈，也就是公元前大概500年左右的时候，公元前500年前，距今25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孔子的时候的书。所以你对比一下中国孔子的书，你会发现圣经教导简直比孔子的教导不知道要高出几百倍， OK， 若干倍哈。你看在这个利希米记上怎么说，他们痛定思痛，他们思想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被掳被抛在外国做奴隶啊？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的列祖，以色列人说我们的列祖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行事狂傲，硬着景象，不听从你，就是 不听从上帝的诫命。也就是说这些人在认他们的祖宗的罪，认祖宗的罪什么，就是在认他们的文化传统的罪。 OK， 撒迦尼亚书1:2-4讲同样的，讲同样的这个事儿。撒迦尼亚这也是被掳回归以后重新建造以色列人的信仰，重新归正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重新归正他们的文化，然后让他们来检查他们的传统。他们也是这样说，说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先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全不听从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回归以后，他们检查上帝为什么这么对他们发怒，惩罚他们，管教他们，然后他们得的结论是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太坏了，也就是他们否定他们传统中很大的一部分，要认祖宗的罪，要离弃原生文化传统中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内容。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对这个亚伯兰的命令就是这样，你要离弃，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夫家，离开他们那些东西，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离开他们的宗教，离开他们的文化传统，重新开始，看见没有，重新开始。然后呢，为了重新开始把它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他去了个新的地方，他又不能融合新的地方，所以等于说他是上帝等于说把他给孤立起来，来重新建造它。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哈，我在讲一个我们辅导中遇到的这种个案性的问题哈。我在辅导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哈，我这是把这个问题给他泛泛的写一下，这样的话 可以使用很多很多人哈。他说好，很多人都说，很多人他身上有很多毛病呢、啊，然后他有抑郁呀、啊，然后他懒惰呀、啊，然后他不负责任呐、啊，然后他胡思乱想啊，然后他脾气暴躁啊，然后对他的配偶很不好啊，对他的婆婆公公也不好啊，对他的岳父岳母也不好啊，对他的孩子也不好啊。然后他来找我诉说的时候，你知道他反反复复说什么？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亲对我这样，我的母亲对我这样，然后那个养父养母对我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然后他就没完没了。我劝他几次，他有时候过几年他回来说同样的话。你知道我经常会说什么？我说你说的，你说你的原生家庭多坏多坏多坏，我说我相信，很有可能你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怀疑，问题是这样的，你的原生家庭他们都活在罪中啊，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也会死在罪中啊。上帝就把你从那个粪坑里面提出来了，你现在明白真理啊，是不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让他离弃本地本族父家，从思想上离开，是不是？你也要离开呀、啊、你为什么老揪着他们不放手呢？你为什么要老背着他们呢？是不是？你操练，当然你操练一次两次你忘不了了，但是你要反反复复操练的。我们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讲过，你不能跟着你的感觉走啊，是不是？是的，你的原生家庭烂得一塌糊涂，他们是无知，他们很可能就是无知，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是明知故犯了呀，因为你明白真理了呀，你知道他们很坏呀，那你为什么还坏呢？你是不是就要改呢？是不是？这是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就我们在辅导群真的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啊？那每一次你跟他辅导，他就开始纠结，就开始说他的原生家庭怎么着怎么着。我说问题是现在我在跟你说话，你认识真理了，你的原生家庭还留在乌尔或者留在哈兰，现在上帝把你带出来让你进迦南地，你还跟他们纠缠干什么呢？是不是 OK 上帝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就是说离弃文化传统中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所有的内容。但是我发现呢，我听说哈，我也看见过，我们很多中国基督徒啊，我们多么热爱我们的中国文化传统啊，热爱的不得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多教会领袖基督徒领袖带着基督徒们在学习圣经的时间，在应该学习圣经的时间来学习论语，学习老子。你知道这些书是干什么的吗？这些书其实都是在诱导人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国古训，它其实是，它从根本上是来取代圣经的。OK， 它从根本上是来取代圣经的，是来跟你建立一套他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他自己的一套信仰。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领袖不向亚伯兰学习，不离弃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却带着自己，你要自己舍不得离开乌尔，自己舍不得离开哈兰，还带着其他的刚刚要离开的人又带着他回去，你说可悲吗？这些人我跟你讲，上帝会找你算账的啊。所以呢，基督徒真的是要有清醒的头脑哈、啊，不要跟着哈、啊。为什么？因为这种哈、啊，让你去学中国的内语和老子的话，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骄傲的这种心的哈、啊，很满足我们的虚荣的心的。确实是，你可以从内语和老子中找那么似是而非的一些似乎跟圣经的教导有相同的地方的，比方说跟箴言上有些话相同，但是你在世界上任何传统中你都可以找到跟这个圣经相似的一些话呀。如果你的文化传统没有一句跟圣经相似的话的话，你早就像迦南人一样被上帝给斩尽杀绝了。上帝留着你在地上活，你的历史在地上存几千年干嘛？他早就把你干掉了，是不是？你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你的总体，你的按照这个上帝给你的良心，你做的有些事儿多多少少还符合圣经上面的有些比较有一些道理，明白吗？但是那个并不能让你得救啊， 并不能，你读你自己的文化，你并不能让你信耶稣啊。如果读你自己的文化能够让你信耶稣，你过去你老，我们老吹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其实真正有文字也就三千年多一点啊。你那三千多年你在干嘛？是不是？那你为什么没有认识耶稣呢？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哈，你再想想亚伯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直接的祖宗是闪呐、啊，是上帝直接跟闪祝福过闪的呀，闪是直接见过大洪水呀、啊，是不是？然后亚伯兰住的地方可是人类历史最发达、最早、最早发达的地方啊！如果亚伯兰想拿他的文化传统来作为骄傲，他是不是比我们中国人都牛得多呀？他是不是比我们更加值得骄傲啊？有更加值得骄傲的东西啊？是不是？亚伯兰有没有？亚伯兰就没有啊！上帝要他把他这些以前文化传统这些值得骄傲的这些所有东西全部放下来，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重新开始，把这以前的这些所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放下，所有的旧皮带放下，重新用新皮带装新酒，看见没有？所以这真的是值得我们中国基督徒学习啊！我们中国基督徒在这个方面、做得很糟糕，我跟你说实话。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老吹自己的历史长，不是个什么好事儿。OK， 好。首先就是上帝记住啊，上帝第一是你必须离开，离开了以后才能跟着神，你不离开你怎么跟着神呢？因为上帝不会跟着你去回你的乌尔达，不会跟着你回你的哈兰的，不会跟着你回到你的文化传统中的，你自己要回你的文化传统，你就自己去吧。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教会里面教老子，在基督徒中教老子教这个论语的这些人是没有上帝的同在的。OK， 上帝不会陪着你回去在你的文化中找上帝的。OK， 上帝已经告诉你让你放下那个跟随他。OK， 当然呢你可以用你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桥梁。桥梁的意思是什么？桥梁不是道路，它就是一个搭建，你一步跨过去了，两步跨过去了，然后就直接到路上去了。是不是？这个我在以前讲这个怎么传福音的时候多次讲过，桥梁就用文化传统做桥梁的话很简单。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应该是16章还是17章？不是16章就是17章啊，就是说这个使徒保罗在雅典游行的时候，因为他在那等他的这个同工们，然后就看见那个地方，看见他们有拜未食之神，他就以那个他们的文化传统为这个桥梁，但是他上去两句话就把他打发了，跟着就开始传福音了。这桥梁这是做切入点的，不是说道路你一直停在哪儿。你看我们现在，而且你记住，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带着他们基督徒学论语，是这些人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就应该带着他学圣经，你不要再带着他学论语了，也不要再带着他学老子了。 OK， 好，下一步就是要跟着上帝哈。先撇弃了我们以前的东西以后，然后这是有步骤的、有次序的哈，然后再跟着神，往神要你去的地方走，走一步看一步。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会一下给你显明的哈。然后呢，你看见没有？从我讲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说穿了，上帝对我们呼召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更换主人。以前我们的主人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可能是我们的什么家人呐、婚姻呐、配偶啊，所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从现在开始，上帝喊我们放下这一些，就是从思想上放下，更换主人。从现在开始就是跟着上帝走，他要我干啥我就干啥，他要我往哪去我就看往哪去。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是说让我们不要管我们的家人，而是说要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地位。 OK， 是换主人哈，是更换主人。好，我快点哈。第二部分我们来讲上帝的应许哈。上帝的应许，你看我都是用他的原话哈，圣经的原话就是创世纪12章1-3节哈。原话你看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记住哈，说回应了呼召才能获得应许。记住，是回应了呼召才能获得应许，呼召是要有行动的，是不是？呼召是要有行动的啊！所以呢，应许是我就 就是圣经原话，我就把它分成六点哈。第一，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第三，我叫你的名为大；第四，你也叫别人得福；第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第六，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哎，看见没有？我把这个福全部给他highlight，打个颜色，你看一共有五个福气，很奇妙哈。如果你数一下，圣经在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之前，你数一下，正好有五个诅咒啊，诅咒。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蛇必受诅咒；三章十七，地必受诅咒；然后四章十一，该隐必从地受诅咒；然后五章二十九，耶和华诅咒地啊；九章二十五，迦南当受诅咒。所以你看见没有？以前的诅咒，上帝现在就要从亚伯兰引出他向全人类的祝福，他向全人类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应许呢，它包括人、土地、保护和救恩计划哈。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是上帝说要你成为大国哈，这个大的话，如果你查他的圣经的词典哈，这个大这个词儿在圣经中用过很多很多很多遍哈，它不一定是指这个大，这个大哈不一定是指这个面积很大，人数很多哈，它很伟大，然后让人家很羡慕你，很大的荣耀，这都是叫大，它都是一个词儿哈。然后这个地方大国，它是个单数，它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是特指以色列。OK， 当我们说他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的哈，你知道国家包括什么？国家当然就包括人民了。亚伯兰成为大国，当然就是他自己的后裔了，他自己的后裔就是人民了，是不是？记住，亚伯兰当时可没有后裔啊，没有孩子的啊，所以让他的孩子将成为一个大国的公民，然后他会有土地，然后那个。成为一个国家，国家必须要有君王啊，或者是政权的是吧？然后还有法律啊，是吧？后来我们都知道，上帝都给他赐法律了，是不是？好，这个大国呢，同样的这两个词儿啊，在圣经多处用哈，用的最明显，我特别把它挑出来给大家看的是《申命记》四章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哈，说所以你们就指以色列人，这是这段话是对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讲的，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申命记》嘛，《申命记》在讲上帝的律法是吧？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看见没有，这是特指以色列这个国家。好，我现在要说两句，我们中国人哈，海外的华人，中国的可能也是这样，我们特别喜欢把我们中国人拿来跟以色列人相比，哎，千万别再比了，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种像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上帝的长子，长子是什么意思？就只有一个，他没有其他的了。OK， 其他的民族都不是长子，所以你不可能像以色列的，上帝对他的带领跟其他的国家是有一点不一样的。OK， 所以我们每次人家跟我这样说，我就会纠正他一下。OK， 以色列确实成为大国，你看他现在他就全球的以色列人加起来大概多少啊？大概有1500万，全球以色列人哈有1500万吧，差不多800万住在以色列这个领土上，这是大概是五年前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那个导游告诉我的啊。另外一半啊，另外800万加800万，差不多1600万啊。另外800万是在海外 ，OK。然后呢，就这么一点点人哈、啊，他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他说0.2%，我没有去核算他的计算哈、啊，但是就是这样哈、啊。但是在过去120年。过去120年中，诺贝尔获奖者中有22%的人，也就是说有210位，都是有至少50%的犹太人血统。 也就是说犹太人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种的100倍，其他人种的100倍，看见没有？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36% 的人是有犹太血统的，而犹太人在美国人中只占 2%， 所以你看他的或在美国人中犹太人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又是是他的又比其他人要高出差不多20倍啊。然后对人类影响巨大的犹太人，最坏的影响和最好的影响都是犹太人。最好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了，还有这个圣经的那些所有的作者呀，是不是？还有圣经中描述的那些最伟大的人，像大卫呀，像摩西呀，像伊利亚呀，是不是？这都是对人类历史是非常有影响的。OK， 不光是在圣经里面，在圣经外面世俗的世界，他们也是有最大的影响。还有这些最坏的影响，弗洛伊德这个人，很多中国人很推崇他，他是心理学的泰斗，但是这个人是个敌基督，这个人他的整个的心理学都是心理学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记住哈，他的整个心理学的世界观他就是敌对圣经教导的。OK， 弗洛伊德，那马克思就更是个敌基督了。马克思直接他的诗中直接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撒旦，他是撒旦教教头，撒旦教教徒哈，所以他就害死人哈。然后苏联共产党的那些大头子们很多都是犹太人。 OK， 其中这个叫托洛茨基啊，是共产第四国际的领袖啊，最后被苏联共产党谋杀在墨西哥啊。再说苏联的农业啊，它的军司啊，国防啊，科技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是非常发达的哈。它的农业，我跟你说实话，我到过很多国家，我大概到过至少有10个国家啊，像那发达的国家，我到欧洲去过好多国家，我也去过加拿大，除了美国，我住在美国嘛，除了加拿大，我也去过日本啊。我是喜欢观察，我特别喜欢观察人家的农业啊，这就为什么我尽可能的，我到一个地方去，尽可能坐火车或者坐那个大巴。为什么？想看一下人家农业哈。我到以色列去，我对他的农业也是瞠目结舌啊，他的农业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以西结是公元前500年，差不多500年写成的，就是相当于中国孔子的时候，他预言说说上帝以后要给他们兴起一个以种植闻名的地方。以色列现在就是种植，他的农业那么个小一点国家，他的农业出口啊，大量的出口供应欧洲，他的哈，而且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它50%以上的都是沙漠呀。你到它的地方去啊，上面这个照片是我从网络弄的，这是农业；下面这个照片是我自己照的，我就是在你看5年前我去的时候，我看见实在，因为我是在大坝上照，很难照哈、我照的这几个，它的果园呢、都是用那个，你看它的果园，你看着这是绿的，但旁边全是沙漠的。OK。全是沙漠，它的那个浇灌，它是根浇是什么？就是那个毛细吸管直接插在每一个植物的根中，然后那个运的那个养料啊、养分呢、也都是跟着那个毛细吸管，所以它一点都不浪费。所以它旁边全是沙漠，就是这一块这个种这个植物的，它是这样的，所以它的农业特别发达。OK， 然后呢，它上面你看那个网子，那是铝，记住是铝合金的网。他所有的果园包括香蕉园他都用这个，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打农药，他到时间他就把它一罩起来，然后阳光和雨他都能进去，但是虫子进不去，那多奇妙。哎呀，我实在是很佩服他们。然后他每次他收割的，他把他就开个门进去，收完了以后他重新再弄的话，他又把它罩上。好，所以以色列确实，你看上帝的应许是不是都应验了？以色列是不是世界上他人不多，地不大，但是他确实是最伟大的国家。OK， 最伟大的国家。OK， 然后呢，第二是说，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啊。你看他的这个，他的上帝的应许也是晋升的，一层比一层高。OK， 第二赐福给你啊，赐福这个祝福呢，就是英文说的 blessing。如果你看他的原文的话，他还有一点是这个 跪拜的意思，上帝绝对不会跪拜人啊。但是他是个意思，里面多多少少包含一点什么，就是上帝舍身处地的为我们，为亚伯拉罕着想，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你知道圣经中有一个词儿，经常是叫上帝他 stoop down make your great， 就是这是我说的英文，翻成中文就是说他蹲下来帮你。比方说，蹲，你是个小孩子，他站上帝老高老高的，他蹲下来蹲到你这么高度，然后帮助你。包括圣经上反反复复说上帝是我们的帮助啊，是不是？上帝是以色列人的帮助，也就是说他就是他本身上帝是无限的，他高高在上，他在天上，但是他蹲下来帮助你，这就是他赐给予你各种各样的好处啊，这就是上帝说他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啊。第三就是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啊，如果你看人类历史的哈，你就会发现在世界上，在除了主耶稣以外，再没有任何人比亚伯拉罕更有名了。新约圣经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就提了73次。圣经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是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只要我们信耶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孩子。OK， 我们所有地上信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孩子，你说他多有名？是不是？你每一个人信了，亚伯拉罕又多了一个属灵的孩子，是不是？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是上帝的朋友。OK， 然后呢？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自称自己神吧。你看这个约翰福音8章，他们不是跟耶稣辩论吵架吗？然后他们跟耶稣辩论，耶稣说你们的父是谋杀者，他撒谎到现在。然后这个以色列人马上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看他们都不说我们是雅各的后代，直接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很有名啊，大家都愿意称为他的后代呀。而且在过去4000年啊，不光是基督教，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代，犹太教也都称是他的孩子。你看约翰福音八章，那不就犹太教吗？是吧？伊斯兰教也都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呀。看见没有？所以上帝的应许是不是兑现了？上帝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记住，是上帝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这要对应在前面那一章，创世纪11章的时候，那些人他要造巴别塔，他们是自己要把自己的名为大。看见没有？他们自己说我们要建一座城，一座塔，塔顶冲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是他们自己要高举自己的名。这个就是非常错的哈。上帝会，如果我们高举上帝的名，上帝就会让我们，他就会看重我们的名。所以马太福音，你看马太福音呢，路加福音，马太福音23章11节到12节，路加福音14章11节和18章14节都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是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把自己放在仆人的身份，上帝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说要他扔掉什么，他即使很舍不得也一下就扔掉，他很谦卑。所谓在上帝面前谦卑是什么？不是做个样子，而是真的是在心里，在行为上行出来，从你的心里和你的行为都是在高举上帝，都是尊他为大，顺服他。当你尊上帝为大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让你也为大，会让你也有好名声的。 OK， 为什么？因为你尊上帝为大，你就是上帝的见证人了，上帝当然希望你为他做个好见证了，是不是？你看这个以赛亚书43章10节，这是上帝讲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耶和华怎么说？说你们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你们这个国家，你们这个民族，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哈。所以上帝为什么叫亚伯兰的名为大？因为亚伯兰高举上帝的名，亚伯兰在上帝面前谦卑柔和，上帝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OK， 这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不要为自己造名。好，其实很多这个基督徒的所谓的基督徒领袖哈， 教会领袖很看重自己的名啊，都没有被上帝陶造，他总想去弄出一点什么幺蛾子，然后把自己的名声弄大一点。OK， 我们的名声在上帝手中，我们只需要高举上帝，上帝自然就会让我们做他的事儿，做多了人家就知道他了。我经常说，我跟我老公今天还说了若干遍，我30年前做梦没想到我做现在的事儿，我20年前做梦没想到我做现在的事儿，我10年前也做梦没想到我做现在的事儿。我是1990年来美国，一来美国我就信了耶稣，所以我是跟很多所谓的很有名的那些海外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们信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OK， 甚至比他们更早。但是呢，我非常感恩，我信主大概在93年开始接受门徒造就，带我的老师一直跟我说，你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安静，安静，不要去出任何风头。所以呢，当时我们是中国大陆来美国是第一批信耶稣的人，就是文革以后第一批信耶稣的人。教会的当时的华人教会都是东南亚、台湾、香港的华人，所以他们看见我们大陆来的信了耶稣都觉得很稀奇，所以呢很快他们就让我的先生要去做执事，带我们的老师就说不要让他们做执事，他们还很年轻，让他们安静学习。所以呢他就要求我们哈，他当然是也是真的也是让我们自己说的立的计划，让我们每年把圣经通读若干遍，背圣经，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在家学习怎么做好妻子，然后在学校，那时候我们俩是学生嘛，都在读博士，在学校怎么做好学生，怎么做好邻居，然后怎么做好同事，然后在教会里面做最简单的事儿。所以我们刚信主那么多年，我们在教会干什么？就看小孩，就带小孩，然后呢远距离的出去传福音，那附近的人家都有人传了，所以我们就陪着宣教士每一个星期开车2.5小时去外地传福音。你知道我刚开始读书的地方在 Minnesota， 非常冷，就有点像中国那个靠近苏联边疆的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大湖是可以开车上去的，就这么冷，冬天的时候有2-3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气温是摄氏-20-30度，但是我们每一个月我们就会出去，就做那个最基本的，我经常出去探访，经常这样，你的来回一天花5个小时，然后去找半天找不着一个人，人家都躲着你不想听福音，其实他们很可怜，我们去了即使找不着一个人传福音，你说我们有没有收获？当然有收获，我就跟着那个宣教士来回在车上，他教导我们呢，我们学习啊，所以人家不愿意听我们传福音的话，他们损失了，我们也，所以呢记住，就不要去传讲自己的名，就是规规矩矩的在上帝面前做上帝让你做的事儿。OK， 所以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现在可以讲公开课，而且还那么多人愿意听。好，记住啊，前面的三个都是在讲他个人或者他的家族的事儿。OK， 跟着往后面第四个就开始，你必须成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必须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你不是上帝祝福的终点，你不是死海。你知道死海是什么？以色列的那个死海，因为它的这个海拔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个水直进去不能出来，所以所有的水进去以后它蒸发，它不能出来，它不能跟外面交换，所以这就为什么死海它的盐度是一般海洋的10倍，所以它里面什么生物都不能生长，你看见没有？但是上帝要我们不要做死海，要我们必须祝福他人。基督信仰绝对不是个人的，你一旦你信主了，你得了这个好处，你一定要去影响你所以你能够影响到的人，否则上帝就不要祝福你了，他就把给你的祝福撤去了。他为什么要去祝福一个死抠的，只得到自己的好处不外传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经常在想啊，如果他传到我们中国去了，你说我们能把福音传出去吗？我们以前我们稍微有一个灵丹妙药，我们就是治传男不传女，是不是？ 我们什么东西，这就是什么，我们很多很多很多所谓的这个民间传的那种秘方都失传了，然后我们像那个金庸的那些武打的那些小说传的不都是那种什么武术秘方都失传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就有个死海的心理，好处肥水不流外人田，全齁在自己家里。 OK， 你如果齁在自己家里，上帝就不祝福你了。 OK，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开放的，我们只是个管道，管道是什么？上帝留下来你就让他流出去，流给人家，这样的话就这个祝福就是源源不断的。 OK， 所以呢，看见没有，当上帝祝福个人以后，个人必须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就是说你要走出去跟他人有交往，要影响他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什么情况，有人会喜欢你，有人会害你，是不是？所以上帝就应许了，说喜欢你的上帝也喜欢他，害你的上帝就会害他，明白吗？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看这是循序渐进的，就是说上帝要你出去影响他人，你出去一定会有各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人家听了你的，人家特别的喜欢你，祝福你哈，那上帝就祝福这个人。所以喜欢你祝福你什么，就是你跟他传讲了福音，你传讲的也很精准，然后他接受了，他很高兴，他祝福你。比方说你传讲福音，你是个福音使者，人家在物质上就祝福你，比方说就给你一些钱啊，因为否则你去传福音你也不容易了哈。说到这儿我说一下，不是很多人跟我说我们的这个 Zoom 要升级吗？我们的 Zoom 是准备升级，我就跟你讲一下，我们 Zoom 现在是1000人，你知道1000人每一年的费用是4000美元，我们把它变成3000人，就是下一级我们每年的费用是13000美元。 OK， 所以呢我首先跟我的教会，我有个小教会分享了，说你们愿不愿意支持，所以我的教会会支持几千块钱，也就是说升级不是像你们想象的我今天回去一抠它就变成那的，它是要钱的。 OK， 我和凤凰，我们做这个凤凰子母做这个，我们都是不领工资的。 OK， 但是这个这些设备，这些 Zoom 这些东西都是要钱的，因为人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哈，我们必须通过 Zoom 是吧，人家收你的钱的。 OK， 所以呢为你祝福的，所以看见没有，上帝这个地方主动的与亚伯拉罕结为盟友。结为盟友什么？就是以后你要出去祝福人家，我陪着你，我跟着你一起去，就这个意思，我跟着你一起去。 OK， 所以呢这其实跟这个马太福音28章这个28章18到20节是一样的，就是你去把我所吩咐，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的你就教导他们，我就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一回事，是不是？这是用不同的方法说，是吧？然后呢上帝就说你要去，你要成为别，你要把这个祝福跟人家分享啊，然后我陪着你一起去啊，陪着你一起去，外面有各种情况啊，所以人家祝福你，人家愿意听你的福音，相信了，然后人家祝福你，我就祝福人家。如果人家诅咒你，就是有些人会恨这个福音呐、是不是？他不光恨这个福音，他会害你啊，尤其是你现在穆斯林国家，在一些专权的国家，他会害你的呀，害你上帝就会害他的。你知道在很多国家，包括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见证，这些共产党的领导然后他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回家他的不是猪死了就是牛死了，或者他家老婆死了，或者他家里的什么出事了，这种见证我们听过很多次的，所以你不用害怕，我们的上帝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 OK， 你只要出去做你该做的事儿。 OK， 好，这个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读吧。这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例子哈，就是因为我的时间来不及了，这个你们自己看，是在马太福音25章33节到45节，也这就是耶稣说的，其实跟这个是说，如果你们坐在基督徒身上的任何事儿，上帝都纪念哈。其实是新约在印证旧约这个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哈，我就不读了，你们自己看哈。好，最后一个就是地上的万族，刚开始是说让它变成一个大国哈，现在是地上的万族。新约的地方有时候说地上的万国，其实都是一回事哈。 好，其实这就是预言啊，预言人类的救恩将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中出来。我们来看新约对这段话的解释哈，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兰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看见没有，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就是这句话嘛。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和三章十四节都解释了，就是说万族将因亚伯拉罕得福，就将因亚伯拉罕的那个后代将把上帝的祝福赐给外邦人，赐给万族，就是外邦人，包括你，包括我哈。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你看很好玩吧，是吧？总结一下就是每一句话，上帝对亚伯兰说，就是上帝主动的呼召、命令和带领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呼召第一个呼召就是你要舍弃、离开你老我、你以前的那个旧皮带、你的传统、你的文化、你的罪性，离开 OK。然后呢，离开了以后，你看它是循序渐进的，才能够跟随主。你不能背着你的那些东西跟随主的。OK， 主不要你那些东西 ，OK， 所以你要舍弃哈。然后呢，跟随主的话，主不会把前面跟你说的一清二楚的，主只是说，哎，没关系啊，你就跟着我就行了，是吧？我带你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只要主在你旁边，你操心那么多干嘛？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呢，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前面三个是他个人和他的后裔哈，就是让你成为大国。啊，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这些在人类历史上都应验了，是吧？然后你也要成为他人的，你也要叫别人祝福哈，就是你的信仰不能成为个人的，必须要传播，要祝福他人。然后在祝福他人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接受的和抵挡的，所以呢，上帝就应许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诅咒你的，我就必诅咒他。所以你不用害怕，勇敢往前走 ，OK。然后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个是特别给亚伯兰的 OK， 特别给亚伯兰的，不是给我们的。这就是预言预表他其中一个后裔，因为上帝对亚伯兰的带领在创世纪中会越来越显明的，我们后来就会看见，就是那个后裔，就是那个定冠词，那个单数那一个后裔哈。好，我希望我这些问题都回答了哈。好，现在有什么问题？我来看哈。